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听到曾沛慈的歌曲《黑框眼镜》。
世界的距离，他不安的时候会打喷嚏，变成小狗的眼睛。他肩上背着一台旧相机，随手记录他身边的风景。他一个回眸，一个不小心，一闪一闪亮晶晶。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延续我们最近讨论的话题哦，关于阅读的故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回忆起自己前一次进图书馆是什么样的场景呢？我现在思来想去啊，我上一次如果说走进真的是图书馆而不是书店的话，可能是大学时期，然后去图书馆里面找那个座位，空座位这边读书。然后我都会选一种，因为大学的图书馆嘛，其实藏书更丰了，我选的那一层啊，就是不会有人来的那种，什么原文书啊，然后还是什么什么期刊啊，反正就是真的 我真的觉得超少人会来的那一层，但他在那一层也摆了那个空的桌椅，我就坐在那一层看书，然后享受那种片刻的宁静。但是很多人对图书馆的印象啊，是我抱持着满的期待啊，走进这个图书馆，我今天想要看什么呢？看漫画，看小说啊，看科学的杂志，不一样的需求，你可以在图书馆的这个书架间，像是在那种shopping 一样，看看这个书的书背啊，把它抽出来看看封面。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怀念并且是很治愈的过程。今天邀请到的是小镇图书馆的馆长、馆长小编彭冠伦来到节目当中。冠伦你好。
各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馆长小编冠伦。
邀请到冠伦哦，冠伦自己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小镇图书馆哦，会接触到很多来图书馆的人，就是当地的居民或者是小朋友。其实我一直觉得图书馆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氛围，甚至小的时候也曾经觉得说，哇，我以后长大如果在图书馆工作多好啊可以这个沉浸在书香的世界里。那我想透过冠伦的分享要跟大家聊更多的是，在这个图书馆的空间，尤其是一个小镇图书馆，其实会遇到很多小朋友啊，他们很喜欢看书，然后在这个很自在的空间，然后坐下来静下心来阅读，或者是很兴奋很期待的把自己想要看的书借回家慢慢阅读，跟我们的冠伦就有很多不同的互动。在聊聊这些互动之前呢，一定要先跟冠伦分享一个有跟冠伦简单提到的故事哦，就是我小的时候去图书馆啊，国小的时候超喜欢去国小的图书馆，因为在时候我觉得国小的图书馆是一个有别于上课就是繁重的空间，它是一个很自在的环境。并且那时候我的妈妈是那种图书馆的志工，所以她会有定期在图书馆排班的时间。那小的时候你知道小朋友就很北吧嘛，就很白目就有的时候会有不想上课的时候，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大人也会有不想上班的时候，小朋友怎么可能会没有不想上课的时候呢？那不想上课哦，我先讲这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哦，请大家不要模仿，但是确实很多人就会像我现在讲的这样，就是你会装病，这边痛那边痛啊，头痛肚子痛，反正想办法找个地方痛，然后呢你就可以请假回家，打电话给妈妈，然后就说啊，我要回家，我要请假回家。那我那时候就会很巧妙的就选我妈妈在图书馆工作的时间。那因为她在图书馆工作，她不能让我自己回家，她就说那不然你就先来图书馆，等她等那个志工服务的时间结束再一起回家。那这一切都是我计划好的。这是什么计划呢？就是我可以去图书馆待那么可能三四个小时，也许约莫天的时间。那在那边嘛，也不能干嘛，说真的图书馆也不能聊天，也不能大声说话，所以妈妈就会去帮我拿很多书啊，就坐在那边看，并且我还要躲起来看哦，因为我很怕被同学看到，因为同学又来图书馆他说诶，你怎么没有回家呢？怎么坐在这边？就很尴尬嘛，所以我就是躲在一个柜台的书柜后面，并且那个书柜还很好笑，那时候有缝可以从那个缝往外看我真的觉得那时候就真的很，现在想起来很可爱，就躲在一个空间，然后坐着一张板凳，然后也不敢出去自己挑书，因为很怕走在路上被老师认出来，那个图书馆很大嘛，老师也会来啊，所以我就好像被困在那边，然后只能让妈妈从外面投我一些书，我就坐在一个躲起来看书的那个场域哦，这是我对图书馆一个很美好的故事跟印象。但是我想换个角度，那是小时候的我，现在冠伦也是大人了，有些小朋友对于书的那个渴望应该也是很强烈，有没有遇到那种真的是求书若渴啊，死命都要来看书，或者是真的是这一本看完立刻借下一本，然后一定要把全系列都看完的那种小，遇到这样子的小朋友吗？
有，其实爱看书的小孩你会发现，因为他每天都出现，就是他好像很快的借了看完他就在出现，那有时候我看他真的借好多本哦，就是一整叠的状态，他都让我觉得说我以后是不是要像全联一样弄个购物推车给他因为我想说他这样子搬会不会太累啊，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真的都看得懂看完了吗，他也跟我说我都看懂了，我也看完了。对，我就发现当孩子对知识有渴望的时候，他就是会，他都不会觉得书很重，他想尽办法就是会把它通通都搬回去。
嗯，真的，
对，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刚才你讲到那个 就是装病的经，我在图书馆也有遇过一个孩子，就是他的就是穿的制服，但是明明是上课时间在图书馆里面游走，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问了他就怎么了，他得说他生病了，然后所以说请病假，然后但是在图书馆里面，然后但是我是觉得很奇怪啦，请病假应该在家里休息，怎么会在图书馆？然后最后反正辗转了解，就这是个翘课的小孩，他真的翘课，但是他翘课会选择图书馆翘课，你知道吗？
好健康哦，
在图书馆里面看着他的书，对，然后虽然还是最后找到学校联系上送他回学校了，但是你刚才分享的故事就让我想到这个孩子，就他想要逃学，但是他逃到了图书馆来，他是爱看书的孩子。
虽然逃学确实不好，但他选择的地点又相对非常的安全，你又不晓得要不要骂他。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书籍哦，其实我们试着去回顾自己的那个成长阶段，图书馆大概是我们第一次可以拥有自我选择知识、自我选择内容的空间吧。也许对于现在小朋友来讲，可能更多的是网络，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啊，真的图书馆是一个，就像刚刚讲，你可以借书，反正你只要有还，你不需要花钱啊，就是很好，没有什么成本的，可以让你去看到很多不同的知识内容。那我想问问的是，冠伦自己过往啦，在成为馆长之前啊，我们也是从小到大喜欢看书嘛，诶，这个过往爱看书的经历，或者是自己从小的阅读经验，一直延伸到现在啊，你的角色已经转换咯，哦，你现在是这个馆长嘛，是一个负责这个图书馆的人，然后也看到很多人对于书籍对阅读有不同的需求，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嘛，或者是会看着这些小朋友会想到自己小时候其实可能也有很多有趣的那个阅读经验。
其实老实说，大家都觉得可能是一个小时候非常爱看书的小孩，所以我长大当了图书馆的馆长，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小时候不是爱看书的孩子。我是很会考试啊读书，但是对于看课外书啊就是兴趣缺缺。对，我记得我小时候走进图书馆，在书架间我都很迷茫，我想说这里这么大，我到底要去哪边拿下一本书，
嗯，
就是这也成为我现在带领孩子进图书馆，就是我可以体谅他们的心情，一个没有对图书馆不熟悉或是没有阅读经验的孩子，他其实是需要大人的引导，不是说把他丢进图书馆他就知道要怎么样去阅读，怎么样选一本书。所以说在心境上面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所以说我会很鼓励学校或者是家长们带孩子走一趟图书馆，我可以跟你介绍说图书馆有哪些资源可以使用，然后该怎么借书怎么还书，当孩子对图书馆有了解的时候，在他脑中就很像有一个地图一样，他就不会对这个地方这么害怕。
嗯，
就很明显的发现，一个孩子不会去他没有去过的地方，他要有来过图书馆，他未来才会再走进来。如果说他从来没有走进来过，他就不会再进来了。
嗯，
那我开始爱上阅读是为了我的孩子。
嗯，
虽然我自己没有阅读经验，但是我好心的孩子是喜欢看书的孩子，我就开始陪着他亲子共读，然后找到图书馆开始借一本一本的绘本，我们回家一起读。那因为踏进图书馆里面，我就也开始看了什么教养书啊，也开始看一些比较是大人自主。当我自己进入阅读的世界之后，哦，我才发现我过去错过了多少，你知道吗？就觉得心中有那个急切说，天哪，这个书好多事情我怎么会不知道，然后书里面都有，我的眼界整个被打开。所以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就像是一个海绵一样，也是好急切的想要读这些的书籍。然后一方面是陪伴孩子阅读，我一直觉得陪伴孩子阅读的历程啊，对我来讲就是自己又重新长大了一次，因为小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机会，或者是刚好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书本绘本啊桥梁书啊小书啊，好像都错过了。但是我现在跟着我孩子成长的阶段，我就一步一步啊，我的老大长到哪里我就读到什么书的阶段，我读完就可以跟他一起分享。对，然后所以我很鼓励家长，就是有些人你希望孩子看书不是把书塞给他叫他读，而是你自己先读，你们就可以有共同的话题，对，跟孩子一起去讨论。很多家长可能觉得说啊，他就已经会自己看了啊，但是我一直觉得阅读这件事情我们可以陪伴孩子很久，就是可以孩子读书的时候你也在读书，我们可以读同一本书或者是读不同的书，但是分享彼此的感受，就是能够在一个阅读的频率里面，而不是说叫小孩看书然后你一直在滑手机一直在追剧。对，这 我在有孩子之后跟我自己大量阅读之后的一个体会跟感受。
是很多家长哦大人啊会觉得对啊阅读的能力哦或者是热爱阅读是很重要的，然后就觉得说对啊我要把这个阅读的这个方法啊或者是希望小孩子养成这个习惯哦，但其实回过头来其实大人也要有开始翻书啊欸，其实我觉得听着冠伦的故事我就想着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爱看书的，我就会回忆一下自己的过往的经验。我印象当中啦，真的如果还算在记忆当中应该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我妈妈带着我跟我妹妹一起看的一本书叫做一碗汤面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书，日本的故事，在札幌啊，就是一个穷人家然后吃一碗面的故事很朴素的一个故事，那是我最一开始看的。我还印象很深刻是我们三个人拿着一本书看的，就想哇现在想起来请问要如何三个人拿一本书那个书那么小但那就是我对阅读的经验。甚至一直到我国中的时候啊，我们家是不只是喜欢去图书馆借书，我们那时候啊台湾还有，现在还有啦但是比较少，台湾有很多那个租书的店，像是漫画的，对，租书的店会租那个漫画跟小说嘛，这以前很多，现在真的几乎没有了。我国中的时候是我妈妈会载着我去漫画店租漫画什么漫画都租哦，我们会看那种例如说很老的那种尼罗河女儿，就是我妈小时候看然后长大还没完结的那种然后也有这种我们年轻一点的哦，当时比较夯的漫画还没出完的，还没有完结，有新刊。我还记得新刊，如果是新刊的话，好像20块要一本；如果是旧的话，好像10块而已，就是价格还不一样。所以，我自己现在想啊，好有趣哦！天哪，我妈居然会载着我去看漫画。很多父母可能都会觉得，怎么可能啊？我小孩子看课内书就看不够了，还载他看什么课外书，然后还要去租，还要花钱，然后还看这种没营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从现在冠伦的角度哦，其实会看到小朋友喜欢看的书其实取向很多。有些小朋友其实不是像我们就说，你一定要看那个字很多的哦。有些小朋友就是喜欢看那个图很多，图很多不是很棒吗？
对呀、啊，大人也爱啊。
对啊，就不用带什么脑，就直接看嘛，很愉悦啊。或者是喜欢看什么笑话大全，我以前也很爱看什么星座的故事。反正就一般是很多大人可能会觉得好像看似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大家又特别爱看的一些内容。但是我想，反而是从这些喜欢的书籍切入，是比较容易让他们觉得阅读是一件很自然而有趣的事呢。不然你一开始丢给他一本都是字的书，他真的是一页都看不下去。
我觉得现在出版业越来越厉害，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可能会觉得要很多字的东西才叫做有吸收到知识，才叫做学习。但漫画这些就是好像是纯粹休闲，就是学不到东西。但是现在的出版社啊，编辑作者他们都很厉害，他们都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些知识把它塞进用漫画的形式呈现，对，用一些图表的方式呈现，它就是为了要让这个东西很好咀嚼，让孩子可以接受。所以其实有一些科普漫画等等，它的知识程度是很高的，是我们家长自己没有读，我们以为这些就只是漫画书，但是像里面已经有学到了好多好多的字。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家长们不要去排斥现在科普类或者是图像比较多的书，你要相信书本身就有它的价值。当孩子阅读开始阅读之后，一本书会带他找到另外一本书。现在担心的是他从来没有翻开的经验，你要让他有一个入门的机会，从一个他喜欢的书、愿意读的书开始。
是，我觉得真的你如果期待他是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去限制他一开始一定要看一些你认为你自己觉得比较好的书。其实我觉得书任何书啊，任何文章，它都有一些也许现在用不上但也许以后用得上的东西嘛。
那我对对对，
就我现在有的时候都会想说，我以前看的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假设我还记得，其实有的时候它真的会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发挥什么奇怪的作用，只是你当时阅读的时候你根本也没想那么多。我们并不是很势利的去阅读说，哦，我看了这本书我可以学习到什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就跟课本一样吗？
对呀、
就反而让人就觉得这也丧失了那种 阅读的乐趣。我想从图书馆馆长的角度，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是期待说我们可以把这种阅读的习惯普及在更多人身上，不只是小朋友啊，大人也是啊，那这件事情也持续在发生。冠伦自己会觉得从你们跟学校合作，或者是长期下来观察到这么多在这个小镇的小朋友们，他们对于阅读的需求渴望，会觉得还能做哪些更多的事情来帮助这件事情来推动吗？或者是我想其实很多图书馆，每一个图书馆它都有自己的定位跟取向嘛，那在阅读的推广上，或者是你会有什么样的观察，觉得是可以从阅读来帮助到更多人的？
我一直觉得就是经营社群是蛮重要的一个方式，因为有一些人他一直把图书馆想成一个知识的高塔，他会觉得说我就不是会读书的人，那个地方不适合我进去，对，然后所以说我常常会把例如说图书馆我们举办一些活动啊，或者是像这样子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分享出来，让人家看到说其实图书馆有不一样的面貌。对，我来这边我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拿书然后一定读然后一定是要学到什么东西，对，这个地方就很像是社区的大客厅，是我可以平常就可以来走动啊，对，就算是来看个报纸啊什么都好。我一直觉得书本其实是知识载体的其中一种，其实学习有很多种面向，你去听一场讲座也是一个学习，那或者是像现在有相当多的影音平台，就是什么 Podcast 说书啊，或者是 YouTube， 我也都觉得那些方式，如果你觉得拿起一本书对你来讲真的太困难了，看了就会睡着，那你可能开始可以听别人说书，分享一本书的精华跟重点。对，然后如果说未来你有兴趣再把这本书找来看，你就会发现其实书本的世界是超过你的想象，而不是我们以往认为的好像要叫你去考试啊那种压力，然后读书也不是小朋友升学阶段，图书馆不是给学生来的，而是在每个阶段你遇到任何问题或者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来图书馆走一走，在书架间逛一逛。对，我觉得在浩瀚的书海当中一定有一本书可以解决你当下的问题。我常常说如果人生是一场考试，那这场考试是 open book 的，不像我们以前要你默写啊，或者是直接背出答案，就是在图书馆里面一定会有本书能够解答你生命的难题，只要你愿意开始阅读的话。
是，其实刚刚一开始有讲过说我现在试着去回想我最近一次去图书馆是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只是为了准备考试，所以去中间有空堂的时间吧，我就去图书馆念书，但其实念着念着我心里就想着好想去旁边的书架拿书哦，就是那是诱惑我的东西。我甚至连那个在学校做那种公共服务啊，做志工服务，我都特别选图书馆。然后那工作真的极简，擦书柜，真的超无聊。如果你要说这个劳动，但是我跟你，我还是每一年，我记得我四年吧，我好像是为了拿某一个补助跟奖学金，所以我要去做公共服务。我每一次都选图书馆，并且每一次被安排到都是擦书柜。老实说擦书柜真的超无聊，但是我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书柜有这么多灰尘。
真的，
对，灰尘真的超多，然后我都会这样一边擦，我们是算时数的，当然我没有怠惰啦，但我就是一边擦，然后你就看那个书背，这一本好想拿出来看哦，就拿出来翻个两页好了，然后就讲不行哦，我再擦书柜，然后再把它塞回去，然后再开始往后往旁边擦，哦，这本很有趣哦，然后就把它记下来，然后每一次都要登记，我从那个图书馆不是都会书籍有编号嘛，可能是英文字加一加数字，我就记说这一次什么 A 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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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柜，然后插到什么什么柜，我想下次要来看另外一本书，然后有的时候来的时候发现那本书不见了，被借走了，我觉得很有趣啊，就你定起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空间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尽管它是一个相对安静的说话声音也都小小的空间，但是你反而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找到一种自在的感觉，不论是你想要看书或是你想要观察人观察看书的人，
对，
那个很有趣很有趣的地方。我连到现在啊，如果出国的话，我还特别会去那个国家，就看那个地方的有没有什么图书馆可以进去瞄一下，我喜欢看人家图书馆其实不见得能进去，我还有印象是我好像去中国去北京，然后去他们的国家图书馆，那你也知道中很大，他的馆啊虽然是北京，但我去的只是其中一个分馆，他是国家图书馆什么叉叉分馆，然后那一栋看起来跟台北车站差不多大，我觉得什么东西啊，我想说这不是，我以为国家图书馆对我们来讲就一间嘛，对不对，就才国家图书馆，他们不是，他们就是某某分馆，然后走进去那个书
我根本就看不到书在哪，因为太大了，然后那个书就是很像那个照远景，你知道吗？你就只看到一条缝，很夸张。但是我就觉得，哇，图书馆的存在真的是一件很美好、很美好的事情，真的是很奉劝大家，如果有兴趣，你不见得要找图书馆。如果你喜欢看书，然后你喜欢去书店的，那也行。我自己是很喜欢实体书啦。那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电子书啊，或者像刚刚冠伦讲的，你的阅读也不见得是书籍，可能是一些影片、一些声音，那我觉得也都很好。但是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诶，你不妨去观察一下你家附近有没有被你遗忘的那个小小的图书馆呐、啊，或者是学校的图书馆呐、啊。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资源，你也许不是说我为了查到什么资料才走进去，你可能就是无聊走进去，你逛逛一下那个书架，你就会发现，诶，有些书那个书名取得还真有意思呢，好想借哦，好想看哦。等到你有这个欲望的时候，你就赶快借回家看一下，也许你的阅读的习惯的养成就会从这一小小的一步开始。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冠伦跟我讲，真的在小镇图书馆有很多温暖的故事，然后我相信这些故事还会持续发生，就像有很多小朋友会持续的进来，小朋友也会长大，然后又有另一批小朋友进来，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然后大家透过阅读可以感受到一种心情的平静，甚至是感受到心灵的富足，那我想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非常谢谢冠伦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冠伦。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财富自由行一连两天呢、哦，都是和大家分享阅读的故事，这当然也是累积财富很重要的一块哦，并且是很多有趣的故事，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节目好好放松一下。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咯。
雨后的天气，冬季的回忆是你，想念的轨迹我无法回避，下的机遇，一切太电影，人海中与你相遇，划破原本的宁静，默默地陷入心底，偷偷地许下了期许，像这样就靠在你的肩膀，就牵着你的手不放，我打开心房，让我陪你点亮那个属于我们的家。星空的夜景，微笑而不语，是你相恋的轨迹，我无法回忆上的星星，一切太电影，那天我们的约定，划破原本的宁静，默默地陷入心底，偷偷地许下了期许。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准备好。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好听，这回就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